老年人呢、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呢、啊、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酒醉的人呢、啊、要清醒哭泣，泡酒的人呢、啊、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我的民呐，你当哀嚎，像处女腰束麻布，会幼年的丈夫哀嚎。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啊，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啊，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啊，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的神的殿中止息了吗？谷种在土块下朽烂，仓也荒凉，林也破坏，因为五谷枯干了。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耶和华啊，我向你求告，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为溪水干涸，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
谢谢。那今天我们读这个旧约的约珥书，这一卷书是一卷很特别的书，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要查考这一卷书。约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应该就是说要人看见一切事情都是神在那里管理，耶和华是神。第一章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尔的儿子约珥。这一卷圣经里头没有时代，我们读每一个卷圣经里头都有一个时代，他没有时代，没有说是哪一年的事情，哪一个做王的事情，没有。这里只说到他是皮图尔的儿子约珥。到底约珥是一个什么人？是个祭司呢的后代呢？是一个什么人？没有说。那么这里感谢神，没有说，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的默示，都是圣灵要他这样，圣灵要先知写出来，圣灵也要这一位先知不写出来，都是圣灵的意思。不写出来，那么更好的就是不突出他的自己，不突出他的自己。我们读这件圣经，我们是知道他是皮图尔的儿子，皮图尔是谁都不知道，只知道他叫约珥。那么这里只让我们看见耶和华是神。第二节他说，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啊，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他这里说的老年人，说国中的居民，如果我们从后面来看，比方我们读第二章的第一节，你要在西安吹角， 第二章的二十三节，西安的民啊，从这一卷圣经说到这些，还有我们读第二章的三十二节，在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那么这个先知看来是犹大国的先知，因为他说到锡安，说到耶路撒冷，锡安和耶路撒冷是在犹大国，不是在以色列国。他提到以色列也有，但是少，而且不是专一的提耶路撒冷。所以这件事情里头，他提到圣殿，提到祭祀，那都是说到耶路撒冷的事情。所以他这个老人呢、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呢、啊，都要侧耳而听，是不是犹大国说的？在你们的日子和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耶和华现在要做一件事，这一件事在你们现在这个日子和你们祖宗在世的日子没有这样的事情，神现在要做这样的事情。第三点，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这些事就是这些事，神要做的这些事叫他们传到后代去。所以这一件事情很重要，一定要摆在圣经的里面，因为要传于后代，要传于后代。这个传于后代是指的犹大人的后代。第四节，茧虫生下的蝗虫来吃，蝗虫生下的男子来吃，男子生下的马扎来吃。这里讲好像讲了四种虫，茧虫先来吃，吃了以后蝗虫来吃，蝗虫吃完了男子又来吃，男子吃完了马上来吃，那么基本上就吃完了，就不给他们剩下任何东西，不剩下。那么这四种虫在圣经里头来看，可以是四种不同的虫，比方马蚱和蝗虫，你可以说它是不同的种类，不同的虫，也可以说它是四种不同的阶段，就是一个虫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段。比方它的幼虫先叫茧虫，以后啊，幼虫又称作蝗虫，以后啊又变成男子，最后变成马蚱。四种不同的阶段。如果按照这个利未记十一章来看，蝗虫也好，马扎特别是马扎也好，这一种是带翅膀能够蹦跳的这种活物，这种活物在森林里认为还是可以吃的，以色列人可以接受的，它不是完全圣洁的，但是也有圣洁的成分在里头。什么意思呢？因为啊，它有翅膀，又有腿，在地上爬行的，那么就是说有翅膀就应该在天上，你爬行就是在地上，那么这一种是两样都有，在神来看这个就是掺杂了，既不属天而又在地上走。你属天一定应该飞到天上去的，属天了，所以就和属天和属地有翅膀，但是它不是一直在天上飞的，而是又在地上爬的，这一种是不接近的。但是这里头有一种是蹦跳的，或者这个因为我们读过了利未记，如果或者我们把十一章再读一读好不好。利未记二十节，十一章二十节。利未记 十一章。
利未记十一章二十
节，我们从可以读到二十二节，好不好？
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可以为可憎。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其中有蝗虫、蚂蚱、蟋蟀与其类、蚱蜢与其类，这些你们都可以吃。
你看，就是有翅膀，你会在地上爬行，这个是可憎的，不洁净的。为什么？你既然有翅膀，你就应该到天上去。所以翅膀就是代表属天的意思。你又在地上爬，你实际上你又不属天，实际上你是属地，你这种就是掺杂，是不接近的，可憎的，神不喜欢的。在这里说有一种，就是蝗虫、蚂蚱、蟋蟀，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有足啊，但是他还有腿。你看这个蚂蚱的腿后来很长，蝗虫也有腿很长。那么这一种啊，它可以蹦跳，蹦跳的意思就可以离开这个地。虽然在地，它可以离开地，就是不和这个地沾染，它有这个情况。虽然在地上不受地的沾染，那就像我们基督徒，主耶稣告诉我们，啊，我们虽然在这个地上，约翰福音十七章，但是求神保守我们脱离了恶者。我们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是蒙保守，我们还可以走。离开这个地，过一个属天的生活。好，那么就是说不属这个地来控制我们。这个蚂蚱它可以跳起来吗？啊，所以旧约都是一个表象，一个表号啊，用这一些来是来区别哪些是洁净，哪些以色列人可以吃。所以说你们还可以吃，虽然不好，它有翅膀，它应该飞起来上天去，但是呢它不好，但是还可以吃。为什么？它能够蹦跳，就它可以离开这个地，和地不连接。如果完全和地连接，但是不接近，不接近。所以今天说的这些四种内心的虫，四种内心的虫，在神来看，这种是以色列人可以吃的，也就是说，神也可以用它的，神用它来审判以色列人。是可以用它的。那么这四种，有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认为约珥这个时代，他出的时代是比较早的时代，犹大国和以色列国分开了，但是他是比较早，这个时代比较早。所以他说的这四种虫，就实际上是在说预言。说到什么时候呢？说预言，就是说到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就有四个国要出来，四个王国。第一个是巴比伦，第二个是马代，第三个波斯，第三个是希腊，第二个马代波斯，第三个希腊，第四个罗马，就认为啊是代表这四个方面。那么也就是但以理在做梦的时候，他所看见的那四个兽啊，一共有四个兽，就认为啊，这就是指的那一件事情，预言到将来的事情，预言到以后犹大国要灭亡，被巴比伦灭亡，以后又有波斯马代波斯统治，最后又有希腊国来统治，再后就是罗马。所以有人读圣经就认为他是已经预言到这些事情，实际上他应该是犹大国分和以色列国分裂的时候的早期的犹大国早期的先知。那个时候还没有巴比伦，还没有马代波斯，还没有希腊，还没有罗马，所以认为这四种虫可能就指那个今后的事情。第五节，酒醉的人呢，要清醒哭泣。酒醉的人，就是有的人喜欢喝酒，喝酒就喝醉了，所以叫酒醉的人。那么这个人你要清醒啊，你不要再酒醉了，酒醉了就常常让人不清醒了。所以以弗所书保罗在那里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就不清醒了。 这里就说你们这些醉酒的人，喜欢喝酒的人要清醒，要清醒。什么时候一个人要醉酒呢？一般就是想得到喜乐。一个人醉酒的目的就是想得到喜乐。一个人心里有忧愁的事情，他就想借酒消愁，那么喝酒啊，如果醉了就更好，什么事情就忘记了。那么家里有快乐的事情，他也想喝一点酒，那么就喜乐啊。所以你就看喜乐酒非这个使自己喜乐，就是使自己能够喝酒。那么醉酒这一件事情就是麻醉自己，想沉在喜乐的里面。那么这种人，这里告诉他要清醒，而且要他哭泣，就说你不要再喜乐了，要赶快哭泣了。为什么？四种虫马上就要来了。下面是好酒的人呢，都要为甜酒爱好。在原文里头不是甜酒，是新酒，新的酒。好酒的人就是喜欢喝酒的人，你就要为着新酒爱好，就是不再有新酒了。你现在喝的都是原来的酒，现在不再会有新酒了，因为从你们口中断绝了，新酒不再有了。因为这些虫都要来了，庄稼都要吃完了，葡萄也没有了。以色列人吃的喝的酒大概都是葡萄做的，都没有了。好，第四节到第五节就告诉他们审判要到了，你们不要想到过喜乐的生活，现在应该哭泣了。第六节说，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巫术，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薄净而丢弃，是枝条露白。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一对蝗虫要来，这对蝗虫又强盛又巫术，侵犯我的地，那就是巴勒斯坦这一块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这个就是它要吞吃了，要嚼碎，要吞吃嚼碎。它要来毁坏葡萄树，剥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白露。剥的皮的意思就是使这一块地，是这个地上的人没有遮盖，没有遮盖，赤身露体了。所以葡萄树也就没有了，无花果树也没有了，果子也都没有了。第八节他就说，我的民啊，你当哀号，像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号。这个就说要哀号了。刚刚第五节是说酒醉的人要他清醒，要哭醒，对好酒的人要哀号。这里第八节说所有的民都要哀号，就像一个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号，那就是说她在幼年的丈夫现在死了，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第九节，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素祭是从麦子来做的，叫素祭。那么现在麦子已经不长了，没有了，蝗虫来吃掉了。麦子做成面粉，然后做成饼，才能做素祭。奠祭是酒做的，酒称为奠祭。葡萄都没有了，怎么能够养酒啊？所以素祭和奠祭都没有了，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祭司也处在悲哀里头。一个侍奉神，没有东西可以侍奉神。第二个，第十节，田荒凉，地也悲哀，因为五谷毁坏， 心久干结，油也缺乏。这里是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外面这些都毁坏了，所以没有酒也没有油了。属灵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没有喜乐了，酒是代表喜乐，油是代表圣灵，没有圣灵的祝福，人没有圣灵的祝福。所以第八节到第九节十节就是要所有的人都要哀嚎。十一节，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啊，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这是对着农夫来讲的。十二节是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没有喜乐，都消灭了。十三节，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苦；事后祭坛的啊，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啊，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这里就是说侍奉没有了，因为敌人要来，连圣殿都要毁坏，祭坛也要毁坏，奉献给神的东西不再有了，没有了。所以这里说到祭司，说到事后祭坛的，事后祭坛的是指的利未人讲的，祭司那是指的亚伦的后代讲的。十四节，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年数会，召集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现在就要到神的面前去哀求，要召集年数的会，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年数会，召集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神的殿里来，不是献祭，来的哀求，因为献祭的东西都没有了，就是哀求，就是指头要祷告，在神面前要祷告，要哀求。十五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这里说哀哉，说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个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什么叫耶和华的日子？从上面来看，那就是审判，对犹大国的审判，耶和华的日子。但是如果从全本圣经来看，耶和华的日子是指末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末了这个时代，神有一个最后审判的日子，神有最后一个审判的日子。所以这个约珥书的第一章前面所说的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这里可能是两种的应验，两种的预言。一个预言就是在犹大国的时代或者以色列国的这些时代，神借着外邦人来审判他们，就是我们读过的但以理书和西欧书上面说的，那借着外邦人来审判他们，来掳掠他们，这个是要做耶和华的日子。但是从圣经里看还有耶和华的日子，那就是神最后的审判要来到。所以一个就是局部的应验，当时应验在犹大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应验，马代波斯应验，希腊国应验，罗马帝国也应验，包括以后希特勒杀犹太人，这些都应验了，那就是局部地方的应验。那么还有一个大的应验，那就是说在最后要应验，那就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里，门徒来问主耶稣，你降临的日子是怎么样， 所以呀、啊，耶和华的日子应该从主耶稣降临开始，要包括主耶稣的降临开始。一直到千禧年最后到新天新地，这个都应该包括在耶和华的日子里。所以这是比较长的一个日子，比较长的。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要审判，审判绵羊和山羊。或者我们请我们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啊，你看，就是万民都要聚在他面前。主耶稣降临的时候，那里有一个审判，万民都要聚在他的面前，这就代表耶和华的日子。那么在主耶稣降临以前，还有一场战争，就是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过，就是哈米杰多镇的战争。哈米杰多镇战争在那里啊，启示录又提到蝗虫的事情。那么或者我们请把这个启示录第九章，从第七节读到十一节。
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上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马车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尼尼话叫亚波伦。
那么这里你看见这是天使要吹号，第九章是天五位天使，第五位天使吹号，这一吹号以后啊，无底坑就打开了，蝗虫就从无底坑里面就上来了。这个蝗虫的牙齿啊，就像狮子的牙齿，那和我们今天这个一样的。你看这个幼儿书里头啊，这些牙齿，蝗虫的牙齿就像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所以这里所指的，除了当时局部地方的应验以外，还有一个应验，就是吹第五号的应验，那就是主耶稣降临以前，第二次回来以前，在地上有一个战争。这个战争是敌基督的，要和以色列人打仗，他们要去打以色列。所以我们今天在读这一个，就看见，你看第十五节，今天又要是第一章十五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那就是说，有蝗虫了。我们知道旧约出埃及记里面也有蝗虫，那个蝗虫是对法老啊，审判法老蝗虫。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约珥书里面说的这个蝗虫和启示录说的蝗虫就相像，所以在末了这个时代，天使吹第五号的时候，这个蝗虫要出来，有这个蝗虫出来。所以很多人读约珥书就认为 它是一卷预言的书，一直说到幕后，说到耶和华的时代，说到主耶稣的审判。好，现在我们读第一章的十六节，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谷种在土块下朽烂，仓也荒凉，林也破坏，就是没有收成了啊，林都破坏了。如果林里面装了东西，装了谷种，仓里面装了收成的麦子，就有人保护它，不会破坏它。现在没有了，都破坏了。因为五谷枯干了，十八节，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牛群和羊群你必须要有草能够供应它，一切都枯干了就没有了。我想这里说到的草可能都是被蝗虫都吃掉了，蚂蚱这些都把它吃掉了，所以没有，刚刚长出来就吃掉了，就不可以长出草来。十九节，耶和华，我向你求告，这个是先知的祷告，因为先知看见了这个异象。皮图尔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异象的意思啊，他的父亲叫皮图尔，就是异象的意思。先知看见了这些异象，先知就在那里祷告，虽然这些事情还没有临到，但是他已经先说出来，先警告犹大国，先警告犹大国。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注意啊，你看今天圣经里许多的话主耶稣早就说在那里，就是警告我们啊，警告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我想顺便说几句话。那么这一个主日我和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些交通，当时我在圣殿祷告，我说应该交通一点什么东西什么话呢。后来啊，我里面就有个感觉，就是要说到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因为我里面有这个感觉，后来这感觉越来越明显了。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第一个主耶稣啊，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说，有个法利赛人问他，诫命里最大的是什么？主耶稣诫命最大的，那就是要爱神，爱神，对不对？要尽心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其实也相反，要爱人如己，这两个。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是一个爱神的人？我爱不爱神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爱不爱神我也不知道，怎么叫做爱神？所以主耶稣说得很好，就是今天我们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主耶稣说怎么叫做爱神，乃是说你爱这个弟兄中的一个，你把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里喝了，你就要得赏赐。主耶稣就说，当他在监狱里的时候，你们来看我，对义人讲，对绵羊讲，你们来看我，我饥饿的时候你给我吃，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对义人说，我什么时候看见你耶稣饿了我给你吃，渴了给你喝，赤身露体给你穿呢？主耶稣说，你坐在我一个弟兄的身上，就坐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基督徒主告诉我们彼此相爱，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不能爱你眼睛能够看见的弟兄，你怎么能爱看不见的神啊？所以爱神不爱神，那就是根据你爱不爱弟兄。今天在很多的教会里头，你看见一件事情非常危险，就是已经没有爱了，有组织有形式有聚会，但是没有爱，这是非常危险。所以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圣灵对以弗所教会是怎么讲，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要悔改，你是怎么坠落。所以这个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怎么知道我是爱神？爱神，那么主耶稣告诉你我们，那就是说要坐在我弟兄的一个身上，就等于坐在主的身上，主就承认了啊。所以我想主那里可能有一个本子，你爱了多少弟兄，你在行为上，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在行，一定要 彼此相爱。那么约翰一书就说我们要不止在言语和舌头上，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我们做了多少就记下来，这个账赚在主的身上。就是你爱了弟兄，你一件衣服爱了他，你一点帮助给他，这个就是为着神，就记在主的账上去了。而今后主见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会讲了，你坐在我的身上，感谢主。所以啊，我们的钱财是要存在天上的，这个是就成了。所以我们爱不爱神，那是看我们爱不爱弟兄，这个是非常重要。教会里没有这一个，实际上教会有一个空的壳子，没有那个世界，已经没有世界，这是非常清楚的。好，所以我说到这里，我就说想到我们的末了的这个时代，末了这个时代，我们要看神会在教会里面做工作。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见神不承认，不承认，神承认你这是一个组织，一个团体，神不一定承认你是一个教会，已经没有爱了。好，我们再读下面。先知在十九节在那里祷告，耶和华，我向你求告，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火是指着审判来说，先知在这里看见虽然被虫所吃掉了，蝗虫吃掉了，这个实际上是火在那里烧。因为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火是神的仆役，是用火，火是神所用的。二十节，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出来，因为七水干火，干火发出来的意思就是没有水喝，已经干，口就干了。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这个火是就是神的审判来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一个意象，所有的五谷种下去都没有办法收，腐烂了，没有神的祝福，草也没有了，水也没有了，牛羊没有法子生存下去，食物也没有了，酒更没有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一个神审判的，是有一个凄凉的一个意象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特别要注意在末了这个时代，圣经里许多的话都已经告诉我们，就是看我们怎么来跟着神的话在哪里走。好，我们现在请姊妹读第二章。
第二章，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上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同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街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钻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礼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进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 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室内。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啊，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人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锡安的民呐，你们要快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座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
谢谢。第一章就开始告诉我们神耶和华的日子有非常凄凉的情况来到，所以第二章就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身上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罚站，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从这里来看，就说耶和华的日子是临近了。临近什么呢？第二节那里就说，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林。晨光铺满山林，就是晨光一出来啊，整个山林到处都是看见了，那么弥漫充满。那么这个时候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这些充满了啊，就像晨光充满一样的，这些地方被充满了山林了。所以这里就说有一对蝗虫，就是第一章的第六节说的，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啊，这里也就说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并没有，那就是说这里有一次，先前没有，以后不会有，那么这里就知道这么一次很厉害的。那么看来这个就是知道低基督在末了主耶稣降临以前，有一个哈米基多顿的战争，低基督的要来打到以色列去，所以在那里说到西安，说到身上。不知道你们注不注意，我在大概有一个月吧，接近一个月，伊朗有一个军事演习，那个名字叫做像耶路撒冷出发还是进军，你们注意这次里面啊，就是伊朗啊，他搞了一个军事演习，海陆空的军事演习， 名称叫做向耶路撒冷进军，进军耶路撒冷。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些东西都慢慢慢慢要来啊，不会不来，要来的，就是像啊，所以在西安吹角，圣山吹出大声，这是在耶路撒冷的事情啊，要以色列人要注意这件事情。那么这里有一队人要来打他们啊，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万代也没有。如果是巴比伦来了，巴比伦以后就没有了，不会的，以后还有马代波斯，马代波斯完了以后还有没有？还有希腊，希腊完了还有罗马，但是这里说的最后一次，原来没有这么大厉害，现在也没有这么厉害，好，这么意思。第三节，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烧尽，实际上倒还不是火，就是他们死掉了，对不对？被这些军队死掉了。所以这里实际上说的四种的虫，茧虫、蝗虫、男子和马蚤，实际上就是指的人啊，就是指的人，这是指的军队来讲。所以他们没有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没有。他们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啊，现在就说到不是蝗虫了，这些人啊就像骑马的马兵了。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开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百姓预备打仗。就是这些军队是非常厉害的军队，是很强盛的，而且他们在山顶有蹦跳的响声，他们骑马嘛，好像是马兵了，形状如马，可能这一个可能是他们不一定都是马，可能是一些机械化的啊，机械化程度很高的啊，这些武器啊，他们带在身上。你看第六节，他们一来众民伤动，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格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这个打仗啊，如果人在那里打仗，你就看起来很拥挤了，这里没有。我想如果按照这里的预言，可能他们身上都带了 computer 的啊，那一定连一个什么的东西，对不对？控制得很好的一些武器啊，一些战争的东西了。不乱队伍，彼此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就是说直接打到你兵器里头去。你们不知道听说没有，波斯湾战争的时候，这个伊拉克把他的飞机啊都不在地面上，都摆在飞机库里面，摆在飞机的库里面。那么美国的这个导弹就很厉害，他能够找到这个库的门，而且这个导弹能够把这个门给你钻个洞，一直进去把这个库给你炸，飞机库给你炸。你说他一点不乱，对不对？他有这个，因为他有 controller 在引导他嘛，他能够找到哪里有飞机库，找到那个门，而且从门里面打洞进去，进去把这个库给你炸掉。所以他是直闯兵器，那么飞机就是兵器了，他知道你的兵器在哪里，直闯这个兵器，不偏左右啊。你看如果圣经里这样记载，很多人当时不能相信，怎么可能不拥挤啊，打仗怎么不拥挤？哎，但是他不拥挤，因为什么？他有现代化的东西来控制了。他们蹦上城，穿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可以打进你的窗户来，你窗户关起来，他也可以进来，因为他可以用电脑来管制他，啊，电脑管制他。所以，我们读到这里啊，我们把这个启示录，我们再读一点。我们先读第十六章的十二节，读到十六节。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 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魔鬼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魔鬼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
你看十五节说，看来我来像贼一样，就主要来进了。这个进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就是有场战争了，哈米吉多顿的战争。这一场战争是好。要么我们再读第九章，启示录的第九章，我们从十三节。十三节，读到十九节。
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有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流出来。
不可思求解，
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样这三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
好，那么你就看见这里告诉我们第十六节，马兵有二万万，二万万就是两亿人了。这个两亿人的马兵他出来打仗也不乱，刚刚我们读的约尔是不乱，看到没有，他不会拥挤的。为什么？他们，我想他们都有现代化的配备。那么所以这个现代化的配备里面就告诉我们有什么东西，有火，有硫磺，你看没有，有烟。硫磺啊，我们现在没有，我们子弹都是很多都是硫磺啊做的吧。好，那么这些东西要杀人的三分之一。所以今后啊，这些骑马不是我马兵，不是我们想象的现在的这种马，可能是一种很特殊的武器啊，人可以坐在里头的啊，一点不乱的啊，可以出来。所以我想我们再回过头来读约珥书第二章第四节，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啊，好像是一个武器了啊，车辆的响声，因为火焰烧碎开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这个就是好像又如，就是说不是指的真正人骑的马上来打仗。他们一来，众民煽动，脸都变色，因为你逃不过了，没有办法逃过。他们若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格斗步行，扶乱队伍，你看彼此并不拥挤，向前革行旗鼓，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穿上墙，爬上房屋，进入房屋，如同盗者，就是你防都防不了，像盗者进来了，你以为他不能从这里进来，结果他从这里就进来了。师姐，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就是这个战争打得厉害，连空气连光线都被遮蔽了，灰尘就扬起来了，好像把这个都遮起来了，或者硫磺产生了什么东西，什么烟都把它遮住了。十一节，耶和华在他军里前发生，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是能当得起。这个是耶和华在他的军里前发生，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这些人虽然是在那里做，但是有神的旨意在里面他不能逃过神的旨意，有神的旨意。 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苦喜、悲哀、疑心归向我。”到了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圣经里告诉我们，打不赢仗，他们就要疑心归向神，全家都要转向耶和华。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债。这里就是要撕裂心肠，就是我们心里面痛苦痛悔，而不是把衣服撕裂，不是外面，而不是外面。所以我们基督徒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要学一个功课，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要从心里面做，但是从心里面做。你饶恕一个人不是在外面饶恕，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主耶稣说，你们个人都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要从心里啊，神是看人的心啊，这不看外面啊，神看你的心，你做这一件事情神看你的心。那个寡妇只有两个小钱一个大钱，神就看见他的心了，神不是看他钱的多少。那么今天如果喊香港一个有钱的人去奉献，他可以奉献一张大的支票，主耶稣不一定就看见了，但是一个人的心所看见，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所看见。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心里面，一切事情基督徒都是在乎我们的心，我们爱不爱主我们的心，我们爱不爱弟兄我们的心，那从我们心里。所以我们撕裂的是我们的心，而不是外面的衣服。为什么？因为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债。神可以这样做。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神在那里管理你的时候，管教你的时候，你真正从心里面转向神，撕裂你，神也许就让这个灾就不临到你的身上。我上次说过，有一个姊妹不是说她得癌吗？把肠子已经切掉了，好像一公尺多的肠子都切掉了。这个化验，最后这个化验的结果，他说那个细胞啊，显微镜的白二岁，这个出来报告出来，就他这个癌症啊是两可的，可以转好不是癌，还可以恶化，可以变成癌，就是两可。那么也就是说，你悔改了，神就这个灾就不来了。神的目的就是管教我们，啊，这个灾就不降了。所以最后你看，以色列全家都会悔改，啊，最后以色列全家悔改。十四点，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数据和奠祭，也未可知。你看这个约珥啊，他在看很多事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一直是想到耶和华的数据和奠祭，他没有想到我吃什么饭，我喝什么酒，没有。他想到如果神有祝福，不但我有，只要神有我就有。你看到没有？有神的数据，有神的奠祭，那我还怕没有吃的吗？啊，他所以他一点不管，不看他自己，不看他自己。所以你看他一直就说到留下余福，这个余福是什么？就要献给神的数据和奠祭，他着重的是这一个，为着神，啊，为着神。十五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年初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召聚长老，召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处理洞房，新房处理内室，这一些就是全体都应该来禁食。啊，全体都应该来参加这个年俗会，包括吃奶的都要出来。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男子和祭台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使列邦来管辖他们。”你看，啊，祭司要为这些来祷告。为何用列邦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最后这个哈米菲多顿战争是在巴勒斯坦打这场仗，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是打不赢，因为太厉害了，很多国家来打他，太厉害了，在这个时候他们只有求告神，所以一求告神，神就拯救他们，在这个时候神就拯救他们。 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我们读罗马书第九章。我们读27节到29节，好吧。
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全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留存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和摩拉的样子了。
你看在这一场战争里头给他们留下余种啊，留下余种，剩下的余数他们都要得救啊，这是圣经里啊有这个预言告诉我们。还有我们读第十一章，罗马书的十一章第26节，26节。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啊，你看有一位救主，那是耶稣了，我们主耶稣降临了，他要从锡安出来，消除他们的罪过，消除他们一切的罪过。好，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我们读旧约的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旧约的倒数第二卷，马拉基前面一卷，撒迦利亚书14章第1节到第5节。
耶和华的日子近了，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掳攻取，房屋必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必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你看这就说得好，万国要来和以色列国打仗，最后他们打不赢了啊，打不赢了，所以他们就求告耶和华的名啊，就是我们约珥书说的，祭司要为他们哀求啊。这个以色列人从吃奶的，老人到吃奶的，新郎新妇都要出来啊，宣告年赎会。那么他们在那里向神悔改认罪，撕裂心肠，好了，全家悔改了。哦，主耶稣降临啊，主耶稣降临，降临在橄榄山上，然后就他们就是被拯救了啊，被拯救了。啊，这些预言呢，感谢主，整个的旧约里面很多地方都说到这一场的战争，说到最后的这一场战争。所以主耶稣没有来以前，这场战争一定要打。所以现在如果有人来冒名我是耶稣来了，这绝对是假的，绝对是假的，就是他身体没有多好。比方我今天早晨潘姊妹还给我交通，就是有的人说啊，人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也是没有把圣经读好啊，也没有把圣经读好。你读好了就是，所以这些教训都是有问题的。现在异端很多啊，异端很多不照着圣经，所以我们凡是没有圣经根据的都是有问题的。有的人圣经他是没有读好，没有读准，所以就错了。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一次得救就是永远得救，因为圣灵进来了嘛。你有神儿子的生命吗？这个生命不会拿走的，
至于你的行为好不好，你能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能不能够顺利顺利，那是这场次的问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一个父母生了五个孩子，四个都听话，一个不听话，你不能说那个不听话的不是他的儿子，他也有他父母的生命，生命都以后了，只是他不听话，那么听话父母不喜不喜欢的问题，好吧。好，现在我们再继续读下面，这里十七节的这个祷告里面就是说，为何有列国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那一场战争他们打不赢的时候，他们就向神求了啊。所以这一个约珥这篇书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那么神在哪里啊，以色列的神到底在哪里，现在我们打不赢了，我们失灵心肠了，我们悔改了，你是我们的神，你就拯救我们。十八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怜恤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腾。你看神就听了他们的祷告了，这是一个应许，只要在哈米杰顿的战争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撕裂心肠归向神，神就拯救他们，神这里就应许他们。二十节这里说北方来的军队，这个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读以西结书，我们请读三十八章，十四节，读到十七节。
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的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
好，你看这个约珥这个先知啊，是比以西结还要早啊。以西结这个先知是被掳的先知，我们读这里知道他是更早，所以他已经有这个预言在前面了。所以啊，你看从北方集出来的军队，对不对？今天我们这里就是说北方的军队了。你看今天第二十节，主要是北方来的军队，看到没有？远离你们，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啊，把他们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东海是什么？西边海我们知道是地中海，东边哪里有海呢？东边的海就是伯拉大湖啊，就是伯拉大湖。神要做，把他们赶出去了。因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就是神把他们都杀掉了，他们尸体发臭了，发腥味了啊。所以我们还把再回过头来读以西结书的三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或者读到二十三节。
主耶和华说：“我并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暴雨、火并硫磺降雨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你看耶和华就要来攻击他们了。 啊，估计他们最后这些人就死了。那么你看第三十九章，以西结三十九章第四节到第五节，
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人的山上，我必将你给各类的
子
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你必倒在田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啊，那个马兵有两万万都倒下来了，倒在那个以色列的田野，对不对？有的是在海里面淹死了，有的就倒了死了怎么办呢？就臭气上天了，啊，腥臭，那就把他这些给咬来做食物了，给野兽做食物了，啊，这是第一季度的，好，所以就是臭气上升，腥味腾空。二十一节，地图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有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消零。这里说的这场战争打完了以后，就是新天新地开始了。不，对不起，千年国度开始了，千年国度开始了。所以二十三节，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的满了麦子，酒糟与油榨必有新酒和银衣。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虫、茧、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这就是千年国度了啊！在这个时候，神就一切祝福他们。二十六节，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你们行奇妙之事。奇妙是指变化你们神的名。我的本性必永远不知羞愧。所以在千年国度里面，以色列人是做国民，得胜的基督徒是做王，和主一起做王。所以他们做国民，他们还有土地，他们还要耕种，神还要赐给他们秋雨，赐给他们春雨，赐给他们甘霖，他们还有麦子，还有酒榨，还有油榨，神要补还他们。你看到没有，吃的那些东西神都要补还他们。所以千年国度以色列人不是做王，只有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做王，以色列人是做老百姓啊，千年国度是做老百姓，他们还有耕种。二十七节，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这一个就是约珥书的中心的意义，只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你有急难，你求告他啊，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会拯救的，因为他是神，没有别的神。所以这里就要以色列人要自己来认识神是以色列的神，除了他没有别的神。我们曾经读过的圣经也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他们就求告，切切的要求告神。你看我们在读何西俄书的第五章十五节，何西俄书第五章的十五节，就是何西俄书前面一卷书，我们刚刚读过了。何西俄，何西俄但以理的后面，第五章十五节。
我要回到严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
你看，极难的时候切切寻求神，神就答应他们。好，二十八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受预言，你们的老人要受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孙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 在剩下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那就是说所招的那么就是基督徒了。以色列人中间也有基督徒啊，啊，他们也有得救，他们也能够做王啊，就是有的，但不是没有相信耶稣的，他没有啊。所以到那个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这里我们想把二十八节这里说一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一句话，那么是在《使徒行传》二章曾经引用过这一句话。那么我们请把《使徒行传》第二章，请我们翻过来。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四节。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好，十四节，第十四节读到二十一节。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已到，刚到至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好，你看在这个第二章啊，第二章我们读圣经的人都承认，这是教会建立的时候。第二章是五旬节，是教会的建立。教会开始一建立，圣灵就做了一个很大的事情，那就是说他们有一百二十个人聚集，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啊，他们就被圣灵，房子被圣灵充满，房子被圣灵充满以后，圣灵就像舌头如火焰落到他们的头上。为什么圣灵要像舌头不像别的？主要就是要他们说方言，因为他们说方言，所以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说不说方言是圣灵赐的，圣灵没有赐，你就 不需要去求这个方言。而且这个是说了别国的话，方言一定是别国的话，不是说了别人不懂的话，那个不是方言。所以现在有的人是说一个单音节，单声发一个单的声音音节，这个不是方言，方言是别国的话。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在读第二章的第九节你就看得清楚，第九节
我们
都是十二节，第九节到十二节。
我们伯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大、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比吕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犹大教的人，格里里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说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你看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呢？这里就告诉我们啊，有马代人说的话，有以南人说的话，因为他们都听得懂嘛。如果听不懂的那就不对了啊，都听得懂啊。你看有亚细亚的话啊，弗里加的话，庞贝利亚埃及人所说的话，利比亚就是现在的利比亚，这些地方的话，非洲的话，他们都能够讲这些话，个人讲的不同。圣灵给你讲非洲话，你就讲非洲话啊，圣灵给你讲什么话你就讲什么话啊，这是圣灵给的，不要你求的，也不要人给你按手的啊，也不要人教你舌头摆在什么地方发一个什么音，那些都是有问题的。我想我们这个很重要，就是方言是一个恩赐， 是圣灵给的，有你就有，就自然的就有，没有就没有，不需要求。你看我们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请读一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读到十一节，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方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你看这是圣灵给的嘛，圣灵是他的意思给你，圣灵要你说方言就说方言，圣灵要你有其他的恩赐那就其他的恩赐，所以恩赐都是圣灵给的啊，不是我要去求来的。圣经里从来没有让我们求说方言，所以那个教导是灵恩派的教导，那是错的啊，那错的。好，我想今天彼得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就把约珥这一件事情说的话，约珥的第二章，约珥书的第二章引出来了。他里说什么呢？他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就是在末后的日子。那么彼得说的这个末后的日子就是指的在当时五旬节就开始应验了这一件事情啊，应验了约珥书的话啊，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那而且说方言，这就是应验的那个时候。请你注意这里用的字和约珥用的字完全一样，就叫浇灌，浇灌就 pour out， 就是圣灵倒在你的身上，那就浇灌，用的浇灌这个字。浇灌在圣灵来就是给你能力的意思，圣灵给能力。我们可以读，请我们再读一次《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第八节，
由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啊，你看为了要做见证就需要能力，所以圣灵就要浇灌在你的身上，降在你的身上，主耶稣用降这个字在你的身上啊，这是圣灵降在你身上。所以在聚会的时候，如果圣灵降在我们人的身上，好了，在这里头可能有人说方言了，有人翻方言了，不是每一次有这种事情出现了，不是每一个聚会大家都来说方言，没有这种的事情。所以在使徒行，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你都是说方言的吗？不是都会说方言啊，那个路是错的啊，是错的，不是大家都来说方言。你看我们把哥林多前书啊，我们再读一读好不好？第十二章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十二章，第二十九节，读到三十节，二十九到三十。
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
啊，岂都是什么意思？不是全体教会都来说方言，不是全体教会都来分方言，不是全体都来医病，全体都来，不是这样的。圣灵给你什么，你就是什么，啊，不能说大家都要讲，不讲不行，那就错了，那就错了，好不好？好，我想今天我们读到这个约珥书啊，我们再从使徒行传第二章你一结合起来，你就看见，在五旬节，那是教会的建立，圣灵是特别的有一个做工。就是他们都在那里说方言，你看到没有？因为火焰像舌头降在他们身上，说方言。主耶稣就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有能力。 所以今天圣灵降在身上浇灌我们的时候，是为着能力的缘故，你有能力为做见证，神要给我们能力，不需要我自己的能力，一定是圣灵降下来浇灌，为着能力圣灵浇灌给我们。这个和圣灵的充满不同，和圣灵的充满不同，圣灵的充满乃是说要我有一个属灵的生活，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圣灵的充满是圣灵住在我里面，我们已经有圣灵住在我里面，但是我们不一定有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圣灵充满的生活就是在我的里面，我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我让圣灵在我里面做主啊，我听圣灵的话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那就是住在主里面的问题，这是圣灵充满。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在那里说，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啊，这就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呢，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生活的问题。我的生活里头，我说话，我行事，我思想，我的感情，我的意志，都要圣灵在我管理啊，这是不同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读约珥书第二章的时候，你看第三十节还有这样的情况，在天上在地下我要显出神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这些现在都没有。在五旬节的时候也没有，五旬节有人说方言了，对不对？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说方言了，但是没有奇事，没有有血有火有烟柱，没有啊。所以这一件事情还要一年一次，就是到主耶稣要来以前还要有一次的应验。这个应验就是在耶和华的日子的应验，那应验那个时候就是说主要降临了啊，主要降临了啊，圣灵就大大在那个时候做工，那个时候就要有奇事了，有血有火有焰柱就要出来了。